在准备信息的过程中间，跟讲到的这个很长的距离中间，这个思想常常要 back 回头转弯，预先知道要讲什么，这个很忙哈。因为这篇信息的灵感是一年以前得来的啊，其实我说一年，其实是五天以前，是祷告聚会来的。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两次祷告聚会，第一个呢是我们自己教会所举行的年终祷告聚会。在年终祷告聚会里面，我们有22个弟兄姊妹们来，我做了一些统计，把去年一年整个祷告的得答应的事情，有多少事情得了答应，有些尚在完成中间，都做了一些统计。我们去年曾经为了37件事工祷告，为了90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或者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出来的人祷告，然后为了弟兄姊妹需要，大概有40个人祷告。所以祷告中间，那么祷告那么多，到底怎么答应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不是最高的统计，在我们为他们祷告新来福音朋友中间，有15%或者已经信主，或者仍然继续在信主的过程中间。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停顿一段时间会再回来聚会啊。今天我们特别欢迎很多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待会我们做主席弟兄会再一个一个的介绍。那我们也欢迎很多弟兄姊妹们出门度假回来啊，今天好像聚会做得满满的，很多人啊，因为大家都来齐了。如果用商业的广告呢，我们欢迎所有旧与新知都来聚会啊。不过这样说来好像太 commercial 太商业化了，其实我们真的心情真诚的从心里面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聚会。而且呢，我也要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除了礼拜天11点聚会之外，我们也特别看重主日学的工作。因为主日学是小组的机会，大家可以在那里讨论发问，把我们所不明白的有关圣经的问题、有关生活的问题、有关神学的问题，样样都可以讨论啊。每个人需要都不一样，所以有各组不同的班级。有一班是既要真理，这是为着寻求来认识神，还没有接受主，或者说有心要认识但不知道怎么信主，为了这样的弟兄姊妹们预备的。那有些是新约主，喜欢读新约，在新约里面认识一些属灵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跟怎样生活。还有一种旧约主查考圣经。还有一组呢是生活信仰，就是怎样把信仰带到我们生活里面。又有一组是我自己在带的，就是简明神学把一些基督教信仰重要的神学思想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介绍出来啊。每一组我可以说组组精彩啊，那人一多就更加精彩。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培养这个参加主日学兴趣啊，我相信这也是非常重要，在我们属灵生命进步过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在我们的追求里面我们更多来认识神。那这是岔出去的话，我回到讲祷告聚会。第一个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从9点到11点祷告，那完了以后出去一看，不得了，车都停得满满。原来韩国教会11点到1点钟是他们的跨年祷告，当时我心里很有感触啊。感触是什么呢？他们用我们的停车场，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小气啊，但是呢，但是我在想呢，有道理。怎么讲呢？反正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来用这个地方，你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之后，没有立刻把外邦人赶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人数不够多了，不能够占领所有的迦南地，所以呢，就让那些外邦人暂时在那里，等到他们强大以后，要把他们赶出去。啊，我不说要把韩国弟兄赶出去啊，但是我心里想，反正我们没有那么多车子，给他们用了就给他们用了吧，还算在主的账上，感谢主给我们恩典，能够帮助他们。我他们的确人数很兴旺，尤其祷告机会真是很特别。韩国人注重祷告是超过任何我所知道的其他民族。我知道德国人很勤俭，早上4、5点钟就起来做什么？扫街道，把街道弄干净。门前个人，他们说个人自扫门前雪，不错，把前面的街道都清理干净，那所有的城市都干净了。他们有这样民族性，起得早。那韩国人起早是祷告，我认为这是更了不起。那后来呢，再隔2天，1月2号，我们有一个牧者的联祷会。我们是每个礼拜四早晨一起祷告，是定在7点钟。我以为是够早了，一来看车子又停满了。 韩国教会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他们是今年新年第一次祷告会，所以满满的。不过呢，好在他们知道我们有聚会，我跟他们讲礼拜四你留地方给我们，所以他们没有停满啊。但是呢，因为是各教会联合的牧师的祷告会，所以他们也看见了，哇，你们隔壁韩国教会这么兴旺。有一个同工就问牧师，你看他们的灵性会不会比中国教会好一点？我说很难讲了，因为他这样问嘛，我说很难讲了，大概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因为时间都拿来祷告，没时间去做坏事，当然好一点，是吧？可是祷告之外，我们还需要圣经，神的话语跟圣灵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个能力。神的话语本身有能力，当圣灵把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把两件事情三件事情放在一起，我的话，我的灵，还有生命。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神用他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开启，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而能够接受明白，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这些话呢，我们应当常常纪念，也应当常常在我们生命中间经历，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祷告聚会也是这样啊，祷告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能力。那在年终祷告的时候呢，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出来，这个呢我们自己觉得很蛮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牧师们一看我们的地方啊，哎呀，你们聚会真是设备不错，而且地利这么好。他说你们这里离 UCI 啊走路都可以走得到，你们这里学生工作一定很兴旺吧。哇，我心里很惭愧，是我们刚刚开始学生工作啊，但是希望真的能够得着地利，神把我们设立在这里，让我们有负担，有机会做学生的工作，这是我心里的盼望。我来这边第一天就希望看见这样事情，经过祷告，一再的祷告，求主把种子给我们，学生工作的种子给我们。我很感谢主，今天我要特别也借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巴耀来的毕业生，他蒙教会接纳，成为我们今年前上半年的实习生。我请马姊妹 Esther 马站起来跟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们接纳她作为我们在这里服侍的同工。我请马姊妹做的事情呢，就是特别照顾学生啊，所以她自己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不久，对于国际学生的工作跟他们的性质能力问题都很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人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照顾啊。上个礼拜五我们迎新团契大概有十位学生，这是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不过呢，这些学生工作都需要跟进，不然的话学生呢学生都是有点自由派的哈，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需要有人催促，有人关怀。其实秘诀不是催促，而是关怀。当我们真正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有反应，因为这是神的爱。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个题目叫爱是爱你一生一世呢？因为为什么那天是谁告诉我的，你知道啊，是 Henry 告诉我的，什么叫爱你一生一世啊？2013就是爱你一生啊，2014就是爱你一世，所以2013到2014就是爱你一生一世嘛，对不对？爱你一生，爱你一世。然后他跟我解释，就是这是年轻人的话了，是不是这样讲的？那我们能讲，我们也都还年轻啊，是不是？我们也学着讲爱你一生一世，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所以年轻人中间会这样流行，因为这句话反映出一个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都需要被人爱，也需要爱人。爱是很奇妙的，它必须是交流的，所以单恋是不成的，啊，所以单恋的呢都有问题了，到后来抑郁已终，那是很辛苦的了，或者呢就变成各样的困难。我相信这是个问题。最近一期角声就提到。是这个乱婚世代，哎呦，题目吓死人了，叫做乱婚世代。因为的确是很多人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间找不到满足，并且那个统计数字很叫人惊吓，很多人无婚同居，认为这样方便，将来现在呢 性情和就聚在一起，有一天不和呢，一拍两散，各无牵挂，蛮好的，好不好啊？我们认为不好，但是这个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问题，反映出一个世界上的难处，就是真正的爱很何处寻找，很难寻找。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甚至定义也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讲爱你一生一世，借着机会来我们看神的话语怎么帮助我们明白。首先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爱一定是神创造的。大家同不同意爱是神创造的？啊，动物之间有没有爱？不敢说，他们可以传宗接代，但是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我们叫它东西。其实我知道，爱也不一定是光是动人所享有，动物可能也有，因为感情的表达很多的时候就是爱的一种真情的流露。但是爱的定义是什么？啊，我们暂且这样说。昨天我举行了一个丧礼，这个丧礼呢，后来我明白，那个请我主持丧礼的那一个有一位吴先生，他的母亲在教会里面聚会，大概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为他的岳父举行丧礼。昨天来了四五十个人，很不错的，在那里，你想多好，他们请我主持丧礼，让我免费讲福音，多好，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好的事情，请我讲福音，还给我两张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Target 的这个购物券哈、啊，我心里想，你们免费听我福音，太好了嘛！我跟他们讲，神的创造，生命是神所给的，但是很奇奇，生命会有死亡，为什么生命中间有死亡？没有人能够解释。但是神的恩典呢，使人人都思想生命的事情。他说呢，这一场征战无人能免，因为这是一场征战，没有人看见一个人不死的。事实上我家里非常得意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从我外祖父一直到子子孙孙，没有一个人死亡的，一直到后来我的二姨夫过世了啊，这个祝福呢，或者说这个环节呢就打断了。死是众人的结局，连活人也留心这个事。所以我昨天跟他们讲生死的事情，讲到人在活着的时候，神把永生放在人的思想里面，叫人寻求神。从这里你看圣经的结论，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说总意就是要你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底下说，因为人一切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因为审问，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人有他的本分，当尽的本分。但是如果我们尽一切努力而不能完成怎么办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救恩。所以保罗就彼得也告诉他们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你们相信这个人就都得称义，这是耶稣基督救恩。所以要有把握，我劝他们好好的聚会，到各地寻找教会来听福音，来认识基督耶稣。弟兄姊妹们，生命是神创造的，爱也是神创造的。我这个人很麻烦，一讲到这些创造的问题就立刻看创世纪。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了，那么亚当爱夏娃吗？弟兄姊妹，你们说亚当爱不爱夏娃？爱不爱？是吗？怎么爱法？听他话就爱他话，是吧？太太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是爱呀？啊 ，Kelly 你在笑，是不是你希望江琴听你话？啊，这就是爱了，对不对？同不同意啊？那夏娃要亚当去吃果子，是不是？啊？亚当爱不爱夏娃？夏娃爱不爱亚当？给他果子吃好不好？啊，你们自己想一想啊！啊，亚当爱不爱夏娃？这是第一题，答对了有奖赏啊！再看呢，亚伯拉罕爱不爱撒拉？亚伯拉罕爱不爱撒拉？杰米，你说怎么知道爱？不要光讲爱，要回答。嗯，还好。说他的妹子是爱他，还好。Sunny， 你这太太说还好，你同不同意啊？你看撒拉亚伯拉罕爱不爱撒拉？比较爱。OK， 我觉得还是蛮爱的嘛，怎么不爱？他听撒拉的话嘛，对不对？而且神告诉说，撒拉所说你都要听，他敢不听吗？结果怎么样？把以实玛利跟夏甲赶出去了，是吧？那他爱不爱以实玛利呢？ 爱白下甲呢？亚伯拉罕其实也蛮爱以实玛利的呀，在没有生以撒以前，你说亚伯拉罕爱不爱以实玛利？啊，爱不爱？不舍得，对不对？要赶出去，不舍得，对不对？所以爱蛮爱的，是不是？好，那有一些答案。那么以撒爱利百加吗？啊？怎么爱法？嗯？你听他们这些对话。利百加没有孩子，去跟雅各吵架，去不去跟以撒吵架？以撒说：“叫你不生育是神，又不是我，那来找我干什么？你说夫妻中要不要吵架？要不要吵架？”你在一边在笑，有没有这样怪过？你儿子怎么不听话？那这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是不是这样？夫妻中间有没有责怪的问题？有没有推卸责任的事情啊？那你说以撒爱不爱利百加？也爱吧，对不对？爱也爱哈。那么以撒爱儿子吗？利百加爱儿子吗？啊 ？OK， 好爱哈。很爱儿子，怎么知道？我问你问题啊，问你们问题。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考大家了。圣经里爱这个字出现第一次在哪里？答对的有赏。啊？赏什么？赏这一颗糖给你。这个糖是我救命用的，但我觉得 energy 太低，所以要吃一颗糖，所以身上有常常有糖。所以可以说要做奖品。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爱这个字什么地方？我以为你最近圣经读很多呢，是在读，不过没有注意，对不对？ Albert 知不知道？我以为读得多不容易找哈，因为你读书不会特别注意这个字。我呢花了半天找，终于找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于利百加来见以撒的时候，圣经里记载说他得到了利百加，以撒爱利百加，娶了他并且爱他，特别讲并且爱他，底下加了一句话，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 replacement， 代替他心中的空缺。以撒爱他的母亲，刚才我问说撒拉爱不爱以撒，是有一个回报，所以以撒爱母亲，但是母亲不在了，得了利百加，这才得了安慰，心里的空处得到满足。好了，再看下去，雅各有四个妻子，对不对？爱哪一个？爱哪一个？啊，拉结，大家都答对了，这个糖不能分了，爱拉结是不是？那他利亚怎么样呢？为什么爱拉结？眼睛会说话，他说拉结的眼睛有神，利亚的眼睛像一对死鱼眼，对不对？死鱼眼我家的哈，没有神气，所以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对吧？那他有选择了，所以爱不是公平的啊，爱有选择的。他那么雅各爱哪一个儿子呢？雅各啊，谁告诉我？约瑟，不错。怎么知道？为什么知道约瑟爱雅各爱约瑟？给他做一件 technicolor 的衣服，对不对？technicolor 中意色彩。其实这 technicolor 有这一首 cantata， 对不对？这个 technicolor coat 就是讲约瑟的故事。所以爱他就给他一点礼物，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自从神创造了人之后，爱的表达方式各式各样，这些爱呢，我们说爱是从神来的，大家都没有否认，但是呢，什么是真的爱？到底什么是真的爱？人间有没有真正的爱？这个爱，我告诉各位，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呢？爱的变质。怎么知道爱的变质？从夏娃亚当开始，叫什么？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开始败坏。人一败坏之后，连他所有的爱都不再是完全的，是变质的爱，是残破的爱，是有问题的爱，是并非真实的爱，许多时候是人的想象跟幻觉。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都这样， 但是的确你想想看，今天很多的社会问题，爱的情形，爱仍然是人间社会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力量，并且是一个创造的力量。我说的创造不仅是指的生儿育女，而是指的人思想上面因为有爱的缘故，他能够有很多 creativity， 很多创造力，动机推动的力量在生命里面。爱是很重要，但是今天我们看的最赚钱这个骗人眼泪的都是悲剧结束，很多时候爱情不能长久。昨天晚上我太太打开电视看《傲慢与偏见》，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言情文艺小说，你知道那时候暑假作业要看几本小说的，什么时候不可以看小说？上课不可以看小说，暑假可以看小说，而且看小说要做报告，你们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蔡丁有的经验吧，要暑期作业指定文学名著。那我你问问看，十三四岁的海男孩子读《傲慢与偏见》会读得懂吗？会读得有兴趣吗？眼泪掉了不少，我是很重感情的，读到后来真是觉得很可怜。但是那是悲剧还是喜剧呢？沾人眼泪的都是悲剧，不是喜剧。可见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对于爱的要求是残缺的，没有，而且爱不能恒久。刚才我讲到乱婚的时代，美国的离婚率第二次结婚第三次结婚加起来离婚率超过100%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当然有些人没有离婚，50年如一日60年如一日相敬如宾，很好。我的外公外婆在一起结婚的日子差不多有80年，他们活到95岁，我们替他庆祝75周年的时候，75结婚纪念的时候，店里面买不到贺卡，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外公说了，怎么样可以婚姻长久啊？第一，你要活得长，对不对？活得老才会有75年。第二，你要结婚的早，结婚的早可以弥补活得不够久，对不对？如果你晚婚的话，没有希望的了。有些人现在年轻到40岁还不结婚，如果你要60周年的话，要100岁了，不容易啊。而且双方都要健在，对吗？所以老夫少妻也不大行的，对吗？少妻老夫更是也很难的，怎么可以活50年呢？所以这些事情说到我们人生命的里面要求不能满足，爱是不容易得到满足的，怎么来的一生一世呢？何来爱你一生，何来爱你一世呢？到底哪里去寻找真爱呢？好，现在我们看一看神的话语，圣经。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我们回来好不好？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7节到第10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第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神是从爱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告诉我，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并且神就是爱。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的话。这里你看很简单一件事情，约翰一书把爱带回源头，这个源头在神里面，回到源头，神就是爱，所以他给我们爱，爱是从神来，人是神受造，在我们来讲，他愿意我们作为一个接受他爱的器具，也变成一个爱的源头，让我们也能爱人，这是神的创造的本意。所以这里说神差遣他儿子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姊妹，爱是什么？爱不仅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牺牲，爱是一种为了对方的好处把自己给他，爱是一种给予。所以大家都很知道，格林多前书13章，爱的章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事等等等等。保罗在那里阐释很明白，其实从基督教的立场，从今天我们神的眼光来看，真正的爱就是舍己。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夫妻的关系， 也讲到丈夫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舍命，妻子顺服丈夫，大家都明白爱的缘故，叫我们能够接受对方，而我们愿意为着对方的好处把自己给出去奉献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爱的源头是一种交互的给予，爱的不是爱的定义是一种交互的给予。这里怎么讲呢？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讲的清清楚楚，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大概也是90岁了，很清楚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他不是仅仅讲到救赎的爱，而是讲到真正的爱是一种给予，是一种奉献，为了对方的益处，为了所接受的人没有保留。这样的爱真的不容易。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世间真正永恒不改变的爱。但是你看约翰一书所表达的意思，等到他说完什么是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之后，他所说明的事情，他讲爱是从神来的，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可以不要，都很好，要不要读啊？我们一起再读好不好？从11节我们暂时读到15节，好吧？一段段读。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啊，我们等一下再读第16节。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没有？不仅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爱的源头，更讲到我们能爱的原因，因为我们住在神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是讲属灵的事情，其实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若是要爱一生一世，彼此相爱一生一世，除非住在里面，住在神的里面，不然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弟兄相爱，连夫妻中间的关系，连子女关系也是一样。不要讲的更大，讲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了。真正的爱必须从主那里不断的得着神的爱，才有付出的可能。因为爱是一种付出，爱不是一种得着。今天的年轻人很多我们错误的思想，得着哦，我得着了他，所以他爱我，我得着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得着他。弟兄姊妹们，爱不是得着，爱是舍弃，把我自己给你。这个不仅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人中间朋友之间一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爱分作夫妻之爱、朋友之爱、亲血肉骨肉血这个骨肉父女父母子女之爱，讲到社会的爱，讲到国家爱，其实都有一样的关系。虽然圣经里面也把爱用不同的字来表明，大家有一点圣经基础知道，神所说的爱是 agape。讲的有一些是 filio， 还有一些 eros， 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东西都有一个重要原则，真正的爱是给予。我们没有的给怎么办呢？所以要回到源头。今天一个基督徒若是有爱心，他需要知道他的爱的来源里面不停的充电。你们个人都有手机哈，有没有手机啊？如果没有关掉，现在关掉啊！要不要充电的？不充电会怎么样？等到你有一天要用，哎呀，没有充电，完了完了。然后呢，多少的信息都没有接到，因为没有电。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在神那里，在基督耶稣里充电的话，我们的爱会用完的，忍耐会用完的，恩典会用完的。啊，上个礼拜我发一顿脾气。有时候想想也不错，这个叫技术犯规啊。为什么？忍耐用完了。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所有一切的关系都是从神那里得的力量，在基督耶稣里面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神真正希望的不仅是叫我们一直得救相信他而已，而是一直活在他的里面，靠他的恩典，靠他的能力行事为人。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讲这样话，只凭着自己不说什么， 只有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活在基督耶稣里，一直靠他的恩典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式。讲来讲去，真正救恩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与神联合，而与神联合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意志完全没有主见的一个玩偶而已，一个木偶而已，不是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不然做不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自己做不来，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话，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当你住在主里面，你要做的善都可以做出来，因为圣灵是你的力量。这里一样讲到爱的源头也是一样，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有力量爱，你有力量给，你有力量把你生命给出去啊。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教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我们一呼召弟兄姊妹们都给了，奉献了很多。我知道超过预算，感谢主，今年的预算可以增加一些，因为弟兄姊妹们真的有爱的能力，连给钱都是爱。如果没有爱，这个钱给出来神也不接纳。如果不是我们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神并不稀罕我们给他什么。所以这里很简单的原则，所有神的儿女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神的恩典神的爱所做到的。但是很奇妙一句话，前面说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心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里约翰所写的话，神基督就是神，所以住在基督里住在神里面对于约翰来讲是一样的。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弟兄姊妹们，约翰的神学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十六章讲到圣灵的奥秘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圣灵在父子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好，我们看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请注意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叫爱的回流。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就明白爱是双向的，不仅流进来也流出来，流进来也流出去，流进去也流出来，看你从什么观点角度讲。一个被爱得的人，被神的爱充满的人，一定会爱人。一个家庭里面若是夫妻被神的爱所充满，他没有办法不彼此相爱。一对夫妻若是能够长长久久一生一世，爱是一生一世，2013 2014爱你一生爱你一世，秘诀不在于你怎么励志，不在于你如何的柔情蜜语，那些都是技巧而已，里面的实质是从神来。因为神爱你，所以你知道你要爱惜你的妻子，神爱你，所以你知道你要体贴你的丈夫。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爱他所给我们的配偶，因为神是设立这个配偶叫你学习来相爱。约翰讲得很清楚，你们没有见过爱的，没有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你说你爱神，你怎么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呢？神把看得见的人作为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约翰喜欢用强烈对照的字，就是说谎的，说谎话的，不爱他，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第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用这篇信息给那些心中饥渴，知道说我们在世上还有缺乏，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心灵的满足， 因为神要把他的爱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讲的秘诀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住在他的里面呢？所以耶稣基督首先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挽回祭，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因信而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爱，让我们就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约翰告诉我们说，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受相信，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主有真实一种生命的关系，然后我们会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爱，结果叫我们里面充满了爱，可以爱别人。彼得也说，不仅爱弟兄，也爱众人。每一件事情从基督的源头出来，到时候他会回流。因为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有一切经过的，变成我们所能表现的。我们是一个接受的器皿，但是等到我们接受以后，就变成是给予的源头。人从我们身上要能够得到神的爱，得到基督的爱。所以他这里讲的是，凡有爱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约翰讲的话是简简单单，他似乎在重复，但是讲明一件真实的真理，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年一年过年开始，我们讲一个激励的话，但愿这里所有的人，如果你是夫妻，我希望你们面对面说，我以基督的爱爱你一生，爱你一世。如果你不是夫妻，不要这样讲哈，这个会有误会的，会有误会的。如果你不是夫妻怎么办呢？愿耶稣基督爱你一生，爱你一世。这句话可以讲对吗？听懂了没有？如果跟你讲话的人，你隔壁坐的人不是你的夫妻，千万不要太肉麻的话哈，你就说，我愿意主耶稣基督爱你一生，爱你一世。这个耶稣基督负责的。你说，我也愿意你一生一世爱耶稣。如果你知道他属灵光景够得上，有这样心智的话，你对他说。如果是夫妻，要讲得更具体。神以他的爱爱我，所以我要爱你一生，爱你一世。